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五十二节，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走在众人前面，门徒感到惊奇，其他跟随他的人也很害怕。耶稣又把十二使徒叫到一旁，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现在前往耶路撒冷，人子将要交给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他们要判他死刑，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会嘲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但是三天之后他必复活。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上前对耶稣说，老师，请你答应我们一个要求。耶稣问，什么要求？他们说，在你的荣耀中，求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我要喝的那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要喝的那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不过谁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来定，而是为谁预备的，就让谁坐。其他十个门徒听见这事，很生雅各和约翰的气。于是耶稣把他们叫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有大臣管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想当首领，谁就要做大家的仆人，谁想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就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生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和门徒来到耶利哥，当耶稣和门徒极大群人出城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人坐在路旁乞讨，他的名字叫巴迪买，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一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道，大卫的后裔耶稣啊，可怜我吧。许多人都责备他，叫他不要吵，但他却更大声喊道，大卫的后裔呀，可怜我吧。耶稣停下脚步说，叫他过来吧。他们就对那瞎眼的说，好了，起来吧，他叫你呢。那人丢下外衣跳了起来，走到耶稣面前。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老师，我想看见。耶稣说，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他立刻得见光明，在路上跟从了耶稣。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再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今天的聚会，一起来学习这马可福音书。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的来我觉得来到就是马可福音书里头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哈。就是连正道的主题也是取材，就是从十章的四十五节，耶稣来服侍人，来牺牲性命，来做多人的赎价。可以说这段经文是打从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八章开始，当耶稣向他的门徒揭示有关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时候呢的一个高潮哈。所以今天是相当关键的这个经文。但和之前就是耶稣向门徒揭示的这个内容来看呢，今天的这段经文似乎帮助我们多了解一点有关就是必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之前耶稣并没有向他的门徒来揭示这事情会在哪里发生，但来到这个十章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会是在三十三节里面所说的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几乎能够就是感受到紧张的一个气氛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正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就像耶稣在那里说，我们现在要往这个耶路撒冷，人子将被交在祭司长、律师、律法教师的手中，他们要判他死刑，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正前往那个地方，即将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那耶稣明白耶稣去接受，他明白去接受这样子正在等待他的一切，但是门徒呢，跟随他的门徒呢，他们是否理解这个耶稣向他们所揭示的这些事情，一直从就八章一直到现在哈，我觉得仍然还不明白。听一下其中两位这个门徒他们怎么样去要求这个耶稣，在三十五到三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哈，原来其中两位门徒呢正要求耶稣在他的荣耀当中，一个让他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 那当然，这两位门徒呢，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明白这个耶稣，向耶稣提出的这个要求吗？他们明白就是耶稣在荣耀里头到底是在指什么吗？那耶稣确实提到有关他的荣耀啊，记得吗？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八章啊，耶稣在那里就宣告说，有一天人子就是耶稣，他会就是将与这个圣天使一同在父的荣耀当中降临。然后紧接着记得吗？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他门徒面前就改变了形象。那当时这两位门徒也在哦，雅各跟约翰也都在场啊，当然还有加上另外一个叫彼得，对不对？他们确实都亲眼目睹了这个耶稣他所穿的衣服如何就是变得光彩夺目，洁白无瑕，甚至马可这位作者告诉我们世上绝无仅有。雅各和约翰所指的耶稣在荣耀里头，荣耀中哈，到底指的是这个荣耀吗？那当然我们不能够确定了哈，我们不能够确定，马可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却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雅各跟约翰，我在想所有的门徒一样哈，他们仍然没有明白，没有理解，没有意识到说那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所含的这个意义哈，因为他们只关注谁最伟大，因此才会向耶稣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对不对？在你的荣耀里头，求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让人关注就是谁最伟大哈。那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早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就出现了，记得吗？他们在前往这个加百农的这个路上哈，门徒就互相的来争论谁最伟大，对不对？那此时我们可以就是看到耶稣的这个充满耐心哈，他非常有耐心的一个教师，他以长久的忍耐哈，再次的向门徒，也其实向我们哈，来解释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一个意义。我们看到在38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我要喝的那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那耶稣在说这个杯到底是指什么杯呢？或者他说我的洗到底是什么洗呢？什么洗礼呢？门徒能够喝这个耶稣喝的那杯吗？门徒或者我们能够接受耶稣他受的这个洗礼吗？那当我们知道说在马可福音书里头，其实其他的福音书也一样哈，耶稣所指的这个杯呢，就其实记载在旧约书里面有提到哈，比如说在耶利米书的第25章就提到了哈，在15节里面他这样子说，你从我手中，但是就是对耶利米这位先知说的哈，你从我手中接过这盛满我烈怒的酒杯，到我差遣你去的国家给他们喝。原来这杯，耶稣所指的这个杯呢，是盛满上帝烈怒的这个杯。那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是谁需要喝这样子的一个杯呢？原来是那些其他的国家，那些上帝会差遣耶利米先知去的那些国家，让他们喝，不是以色列民，不是上帝的子民，是外邦国。那我在想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面51章哈，其实也帮助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需要来喝哈。以赛亚书的51章，尤其17节，这里是针对那些上帝的子民说的哈。为什么呢？一开头就说耶路撒冷啊，他说醒来醒来，站起来吧，你就是指耶路撒冷，从耶和华手中的这个杯里喝了他的愤怒，喝干了那一杯使人东倒西歪的这个酒。所以这里呢，杯也是盛满了上帝的烈怒，但这个杯是递给谁喝的呢？不单只是那些在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那些外国人就是其他国家哈，这个杯子呢，其实也递给了在耶路撒冷城上帝的子民。但我们注意到说从以赛亚书51章17节一直往下读到22节的时候呢，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盼望。怎么样一个盼望呢？就是让他子民喝下这杯的耶和华上帝，此时他也会为他的子民来申辩。看到吗？在22节里面说什么呢？ 他说你的主耶和华是为他子民申辩的上帝。他说什么呢？看啊，我已从你手中拿走那使人东倒西歪的这个杯和盛满我愤怒的碗，你必不再喝了。感谢主哦，来到二十二节是一个新的转机哦，一个盼望，对不对？那从这两段经文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所耶稣所指的这个杯哈，是盛满上帝愤怒他烈怒的杯，而且无论是列国或者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上帝都因为他们的罪愆，让他们喝下了这个杯，经历他降下的这个愤怒。但马可福音书里头来到十章的时候呢，上帝是让谁喝下他愤怒的杯呢？是耶稣，是耶稣哈。那这里可能我需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哈。我们常常在旧约书里面就看到说，上帝在烈怒当中，在他带来审判的时候呢，审判他的子民或者列国的时候呢，他会降下这个灾难，对不对？或者带来这个饥荒，或者甚至就是战役、流离失所等等哈，甚至上帝的子民也慢慢的被逐出迦南地了。那这一切发生在历史里头的这个审判，上帝带来的审判啊，因为他对罪的这个烈怒，其实也在指向将来最终要来的那个审判。也就是说，当人子耶稣带着圣天使的荣耀哈，圣天使在父的荣耀当中降临的时候，上帝公义的烈怒也必临到，届时那个审判的结果是永远的。耶稣在福音书里头常常就会用这些词汇来形容这个地方，对不对？他说人们将会在那里哀哭甚至切齿啊，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与上帝永永远远隔绝的。或者启示录里面提醒我们，对不对？至于那些胆怯不幸的、行为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等等等等，他们的结局是被丢进硫磺火湖里头，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而且是永死哦。那些不幸、那些不敬虔的人，他们在审判之后的一个结局就是进入这第二次的死。上帝让耶稣喝下这个盛满他愤怒的杯，这样子凡来信靠耶稣的人，凡相信他传的这个福音的人，相信他的死能够挪去跟平息上帝的烈怒，那当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拯救了。这可能发生吗？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的死如何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呢？那当然这个就需要来了解耶稣的喜是什么意思了。记得吗？耶稣的悲，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耶稣的喜到底是什么喜呢？你还记得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一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一开始啊，第一章里面，在那里我们看到很多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约旦河，对不对？来接受谁的洗礼呢？施洗约翰的洗礼。当然在当时施洗约翰他所宣告的是悔改的洗礼，所以凡来接受洗礼的就是来悔改哈，归向上帝，为了罪得赦免。但你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耶稣也来了，耶稣也接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对不对？但这个耶稣他所受的洗是为他自己的罪悔改吗？不是哈，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无罪的。那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个洗呢？那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从就是上帝所揭示的事情来了解哈。很多事情我们看了不明白，耶稣的神迹我们看了不清楚，但是需要有人来给我们解释，对不对？耶稣他所受的洗，上帝给我们揭示了。记得吗？当耶稣从水中上来的时候，那时候天开了，而且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上帝也揭示了有关耶稣他的身份。上帝说了什么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两句哦，我们知道说这两句其实是从旧约书里面取出来的哦。 耶稣是上帝的爱子，就像诗篇二篇里面第七到第八节里面所记载的，上帝所爱的那位儿子，上帝要将他的列国 为他的这个产业，地极为他的田地来赐给耶稣。但与此同时呢，耶稣也是耶和华上帝的仆人，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旧约书里面先知以赛亚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仆人是怎么样一个仆人。我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啊，他说，看啊，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仆人。耶稣不是就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位吗？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在正义，必将正义带给万邦。耶稣就是上帝的这位仆人，上帝所喜悦的，而且耶稣也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为他为上帝带来他的公义啊。那当我们继续阅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位上帝的仆人，上帝所喜悦的这位仆人，他是如何来实行来带来上帝的公义。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在就是耶稣受难节的时候来到这一段经文哈，以赛亚书的53章，尤其4到第6节。原来这位仆人他必将受上帝的责罚，他会受上帝的击打跟苦待，不是为他自己的罪哦，因为他没有罪哦，就像5节里面所说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因我们的罪恶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甚至第6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都像迷路的羊，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但上帝却让他这位上帝喜悦的仆人来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因此我们了解哈，无论耶稣说的这个必喝下的这个杯，或者呢盛满上帝烈怒的这个杯哈，还是耶稣作为上帝的仆人必受的死，他的喜，这些都在旧约书里面已经给我们预言要发生了哈。关乎这个耶稣的这些预言，倘若我们就是理解了解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何耶稣在第10章里面，马可福音书的第10章哈，为何耶稣必在耶路撒冷来经历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被交在祭司长他们的手中，被判死刑，被交给外族人，被嘲弄，被吐唾沫，被鞭打，甚至被杀害。但门徒明白这一切吗？再听听他们如何回复这个耶稣哈，39节，我们能，他们的口气可能真大哈，我们能，耶稣的杯我们能喝，耶稣的喜我们也能够经历哈。但我在想，困扰我的不是他们的骄傲哈，其实困扰我的更多是39节里头，耶稣说，我要喝的那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啊。我在想，这可能会让我比较困惑哈。门徒真的能够喝下这个耶稣的杯吗？或者人，任何人能够经历耶稣他所受的喜吗？当然不能够，对不对？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耶稣没有前后矛盾，是不是？在这里，我想耶稣是在警告他的门徒，今生凡信靠福音，凡来跟从耶稣的人，将会遭受迫害，甚至丢失生命。还记得耶稣在马可福音书的第8章里头警告吗？他在8章的35节这样子说，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但为了我和福音的失去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我们也在那里听到耶稣对这些门徒跟对我们说，倘若我们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里面以耶稣跟他的福音为可耻，那到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以我们为可耻了。我们也听到耶稣也警告了跟随他的人所必定会接受遭受这个迫害，对不对？就像之前的10章30节谈到了，就是今世必得到这些百倍之后呢，他还加上什么呢？当然他也要受到迫害。门徒舍己， 门徒来跟从耶稣，他们必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但门徒所经历的这个患难呢，不是为了罪得赦免哦，而是因为他们与福音、与耶稣基督认同了。那和门徒一样呢，当这个患难或者迫害，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我们跟从了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呀。我觉得新约书里面，书信里面，尤其是保罗写给教会，当时教会的这些书信里面呢，就经常的激励着我们这一块哈。比如说在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这样子告诉提摩太哈，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头过敬虔生活的人，你可以接下去说什么呢？都受到迫害，对不对？或者保罗曾经这样子提醒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你们的遭遇和犹太人和犹太地区基督耶稣的这些众教会的遭遇是一样的，你们受到了自己同胞的迫害，他们也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最后在腓立比书的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保罗这样子劝勉他们，因为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使你们不但来信基督，而且为他来受苦，经历你们从前在我身上，保罗身上见过，现在又从我保罗身上，在朋友这里听到的同样的这些征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因为跟随耶稣信靠福音啊，而需要喝下那个杯或者经历那个死啊，我们不要感到惊讶，因为当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跟他认同了耶稣受苦甚至舍命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耶稣的死能够挪去跟平息上帝在审判日必定临到的公义的烈怒，但与此同时呢，耶稣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就是服侍众人的榜样。以世俗的这个模式，耶稣所立下的榜样是背道而驰的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看看一下在42到44节那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耶稣在这里呢并没有否定，他不是在否定或者没有在排挤那些权柄或者有势力的人而是帮助我们来明白如何使用我们手中所掌握的这个权柄，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势世人是如何使用他们手上的这个权柄跟势力的呢？他们用来治理，用来管理，对不对？但已经信靠，已经舍己来跟从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当如何使用手上所掌握的这个权柄跟我们的势力呢？43跟44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仆人，我们要做奴仆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掌握着这个权柄，我们仍然拥有这个势力，但是会是一个仆人跟奴仆的样式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跟势力，而且使用来服侍人，使用来造就那些我们所管理在我们权柄下办事的人就是这个区别。那我让大家就是想一想我们其实无论是你工作的身份工作的地位等等，或者你就是你的身份等等你其实都有拥有这个权柄跟势力，对不对？你都有做父亲母亲的都有或者就是在办公的时候也有让我提一下吧，提一下怎么样就是来看待这个事情比如说做丈夫的做丈夫的，我要提醒我自己我们是一家之主，对不对？上帝赋予我们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这个权柄，在体力上呢，我们其实也比妻子强壮一些，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也有在这方面有一种这个势力但是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权柄，我们的势力呢？我们是来服侍，是来造就我们的妻子吗？来服侍，来鼓励我们的孩子，来造就他们吗？积极的来追求主吗？还是让他们灰心丧气呢？或者在职场上你是老板，你是团队里头的领导，你所处的这个位置 赋予你权柄，你也有管理团队的这个权势，你说了算哈。那你是如何使用这些权柄权势呢？来寻求自己的益处吗？使用你的下属好叫你在老板面前能够博取他的好感，为谋取你更多的利益，获得更多的称许哈，人的表扬，牺牲下属他们的利益吗？就是教会里头我们的肢体哈，这个聚会里头也有就是持权柄跟势力的人，对不对？教会历史里头不也让我们看到吗？许多那些身居高职哈，全职服侍的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滥用了权柄，甚至就是性侵犯那些弱小无法发声的那些孩子们，有些还搞权力斗争，对不对？或者整个教会整个肢体搞分裂，撕裂了主的身子，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牧养弟兄姐妹，没有使用他们的权柄他们的势力哈，去传扬这个福音，做主的工作。那在这里呢，我要让提醒大家哈，就是我让你们有这个权柄哈，有人权力来这样子做。倘若你注意到说，我作为就是这个聚会的创始牧师了哈，你要怎么称呼都没问题。你注意到说，我是倚仗着作为就是在这个聚会里面牧师，滥用了我的这个权柄和权势哈和势力，那一定要立马告诉我好不好？但我希望说能够私底下了哈。然后过后呢，要用爱心哈来提醒我一下好不好？那倘若如此的话，倘若我真的是滥用我的这个职权啊，身为牧师我说了算，你跟吧哈，不然的话你出去哈。那我需要悔改，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一个舍己来跟从耶稣应有的一个行为哈。同样，如果我知道你是滥用你作为领带领人的这个权柄啊，那我会私底下就是找你喝茶来谈谈了，好不好？那唯有这样子的来彼此激发哈，唯有彼此这样子来守望，依靠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一起走在上帝的正义道路哈，为所有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来树立这个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来参与到这个主工，把这个福音传来更广。耶稣为何就是要门徒，为何要我们如此的去做呢？很明显哈，他告诉我们原因，对不对？四十五节看看一下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啦。因为就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他的性命啊，做许多人的赎价，就为这个原因哈。那从这个经文当中，从这一节里头哈，谁在做这个服事呢？这位人子啊。那耶稣常常就是在福音书里头，尤其啊马可或者其他的福音书哈，这样子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自己，对不对？早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对不对？他说人子在地上也有赦罪的权柄，或者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开始三十三节有提到这个人子，对不对？但人子这个词汇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我们要弄清楚为何耶稣这样子称呼自己哦，那我们就需要回到这个旧约书，再次的让大家看看一下在丹尼里书里面的第七章哈。丹尼里是一位先知，上帝所兴起的一位先知哈。然后上帝耶和华上帝呢，就赐给这位先知丹尼里异象，让他能够看到。那同时呢，也解释了这个异象，让他明白哈。那在异象当中，这个先知看到什么呢？丹尼先知看到什么呢？他看见一位像人子的这个人哈，来到亘古长存者面前。那当然我们读到这个亘古长存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在指着耶和华上帝说的哈，因为亘古他就存在了，到永永远远他都存在哈。那他不只是来到就是上帝的面前，被领到他面前，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亘古长存者他做了什么吗？你们注意到说他赐给这个人子权柄哦，赐给这个人子荣耀跟国度哦，是各族各邦各语种的人都来侍奉他，他可是地位最高的，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历史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权柄，人的一切权柄，荣耀国度和统治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会有开始，也会有终极的一个地方，知道它不会持续到永远，但这位人子的统治是直到永远的，没有穷尽，他的国度也永不灭亡。你想想耶稣的身份，他可是这位人子，这位永恒的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而且他统治，他的权柄，他的荣耀跟国度是永恒的。想想他的身份，但他却愿意降卑他自己，来服侍人，甚至牺牲他的性命，做许多人的赎罪赎价。如此大爱，对不对？如此大爱，我们就是耗尽此生，耗尽我们的永生，也无法感激完。不止的来赞美这位耶稣，赞美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所带来的救赎。耶稣是如此来服侍我们，我们这些蒙服侍的人，我们只能够谦卑服侍，来听跟遵从耶稣的教导，不是吗？想要伟大吗？想要为首吗？那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奴仆。因为就是人子耶稣，那位永恒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如此做了。那接下来作者马可就记载了一段有关这个巴底买的这个医治，46-52节。那作者马可他为何在这里记载有关这个神迹呢？那也许我在想，他可能是在强调这个门徒他们属灵上的一个盲目，什么意思呢？这门徒虽然能够看见呢，但是呢他们却仍然认不出耶稣是谁啊。那巴底买呢，他可是一个瞎眼的乞丐，对不对？但尽管他的双目失明，他却认出耶稣的身份。耶稣就如巴底买所宣告的那样，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原来耶稣是大卫王他的后裔，但和大卫王的这些众子孙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对不对？就是耶和华上帝曾经赐给大卫王的应许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这就是最大的一个不同，什么应许呢？你可能说，我们都会熟悉，对不对？尤其旧约书，比较常常阅读这个旧约书，我们看到说记载在旧约书里头，撒母耳记下第7章，尤其12-13节里面的这段经文，上帝对大卫王这样子说：你的寿终正寝，你祖先同眠，就死去之后，我必立你的后裔来接替你的王位，使他的江山稳固，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他的圣殿，我必使他的王位来树立来建立直到永远。上帝应许要建立这位后裔他的国度，树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这是巴底买认出的，耶稣是人子，他也是大卫王这位后裔。耶和华上帝乐意建立这位人子，这位后裔他的国度，而且耶稣的统治，他的宝座直到永远，永永远远。那因此弟兄姐妹， 凡相信耶稣，凡来跟从他的，我们其实就是被这位万王之王，被这位万主之主服侍了。因此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常常回到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自我审查，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被别人注意吗？我们是为了炫耀我的恩赐吗？瞧我多有天赋啊，或者炫耀我这双手能够完成的服侍，你能够吗？你不能够。还是想让别人多注意我所付出的辛劳，我的努力呢？又或者我是心甘情愿去做的，我是完全摆上去服侍这位主的，为什么呢？为了回应他对我的服侍。最终我们希望别人来，别人所注目的，别人所关注的，所定睛的，所仰望的是这位耶稣， 而不是把目光交集在我们的身上。毕竟唯有这位耶稣才能够带来拯救，不是吗？唯有耶稣，他为了这些人，为了我们，舍弃他的性命，做我们的赎价。所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服事上，我们都要感恩，因为我们能够与主来同工，而且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这样子更多的人能够来听到这个福音，听到耶稣如何舍己为他们而死，而来跟从他们，直到耶稣带着他父的荣耀再一次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一同得救赎。阿门。